好像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举个手，在这边特别欢迎你，非常欢迎你啊！很感谢神，在这样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你来到当中，也愿神啊大大的来祝福你。在昨天，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春节晚会。当然在这个春节晚会的当中，我想弟兄姐妹会不会感受到最特别的就是一份爱在当中彰显，或者在你当中流动，像很多的新朋友来到当中都被这样的一份爱所感动的。当感谢神，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一份爱，那这份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从神那边来给我们。在今年的整个一开始，我们的第一讲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在第二讲的时候，我们就去讲了这个唯独圣经。第三讲，我们就用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讲了唯独恩典。然后第四讲，我们又用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我们讲的因信称义。那接下来是第几讲？今天的我们继续的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来讲信心与行为。实际上，这个信息量很大，但是大家多祷告，因为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很难讲清楚。这是个非常深奥的，非常深奥，但是又必须要去明白的。当这个信息，或许你听了，你会有的弟兄姐妹会不以为然，但我可以说，这篇信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明白信心与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不明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会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不认为说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这样的一种信心的话，会造成你的信仰的当中好像你明白，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成长的是怎么个概念呢？就是说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大家都明白在爱的关系里面是会带来爱的行动去爱对方。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想在这边弟兄姐妹可能你们没经历过，举个例子，我们 Peter 弟兄他身体比较软弱，他有的时候要去多伦多，那他去多伦多，他爱他的妻子，因为爱自己的丈夫的缘故，他担心自己的先生要去多伦多，这样一个长途的来往是非常的困难，那怎么办？是不是好姐妹就说好，你去吧，我就为你祷告，平平安的去，平安的回。不是，不只是这样，当然也要祷告，但是他更多的也在当中，因为爱的缘故，就必然带着行动。他为了能够送他的丈夫来往多伦多，他就要去练这车。然后她老公我们 Peter 也尽量的带着他的妻子来练习从 St. Catherine 去多伦多的来往的路程。这就是一种从爱带来的一个行动，同时信心与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有的时候我想影响到我个人的一些信仰当中有几个东西我们是要去理解的，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想大家都特别喜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必然得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有的人把那一次得救把那一次定性为一次那就问题就很大了。同样的，我们上个主日也特别讲了因信称义。那你如果说我已经相信了，我就称义了，我就再不来教会，也不再也不生命成长了，那就很大的问题。那个同样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如果看你的心是谦卑柔和的来接受，还是你真的好的你就要，不好的你就不要，那么在你的信仰的当中就会出现一种很大的 问题的，因为我盼望在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回忆一下这个恩典，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也唯有神所赐给我们所成就的这个事情，这个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第一要紧的，必须要清楚。我们没有任何人靠自己可以自救，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当然这个恩典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知道首先我们得救本乎恩，得救本乎恩，这个恩乃是出于神的，而且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如何的来领受这个恩典呢？那在这边也上次我们也讲说因信称义，正如在这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应许。我们唯有去相信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的救恩，我们才可以来进入到这个恩典里面。当然在八到九节之后，我们今天重点都会来讲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是从二章的八到九节来做一个神学的概括，你的神学，你的神学必然要偏离圣经的基础。如果你从讲想在二节到八节，八节到九节就定义，只定义成唯独或者因信称义，只要信就行，那你的信仰可能会停留出一些的问题的。因为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把整个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神启示，将他的话语透过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的时候，第十节很重要的，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我们都来诵读，来到神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十节带来了一个突破性，让我们整个进入到真正的信仰里面，是从八到九，从恩典领受了这个恩典，以至于我们进入到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常常像在去年，我想弟兄姐妹常常会听过大声的在讲台上伏击说，我们很多人只有信信信相信，没有仰望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的。举个例子，如果有个基督徒或者一个弟兄姐妹，他现在检查出来身体有个病，或者只能活十天二十天或者两年三年的时候，你们看到他的生命会呈现怎么情况，他对将来的这个事情他是没有盼望的，那这个是基督教吗？不是吧。那我为什么神所应许我们的，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说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但是我们对那个没盼望的，那为什么我常讲说在宣道会里面将这个信仰是描述的比较清楚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他是我的救主，同时他还要来，他是再来之王。在这样的两个里面，那我们要如何的承受，如何让求神来医治我们，让更加的像主，更加有基督的生命，这是很重要。那今天我要特别的在这边讲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当讲到信心与行为这个事上，如果你个人非常持守一些神学概念的话，你会在里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同样的在这个经文当中，很多的神学家就是因为这个经文的不同的角度去解释，造成了很多的分歧，甚至造成了彼此不相往来都有可能的。那在今天的时候，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来唯独相信只有这份圣经是绝对的真理，阿们。任何神学家他不能够取代这本圣经，任何神学家他的理解都有可能出现偏差，唯有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毫无错误。就算是同样的一个经文，同样的一次，不同的人理解都会产生偏差。我们同样要在偏差之后，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点来找真正的真理的意思。那我盼望在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实在我们在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软弱的缘故， 我们就用我们软弱的心来体贴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主你自己的话语淡化了，或者把主你自己的话语修改了，把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圣经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理解了。但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出于人间宗教的缘故，将一个得救的这样美好的恩典放下，而靠着自己的行为在当中苦苦的努力，在当中来修炼。主啊，同样的，在今天的时候，无论我们走在哪个境况的当中，都求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能够回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合乎主你这心意的真理的当中。愿主你今天的时候来安慰我们，也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更加的明白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知道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也更加的知道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使命的。主啊，就求主你今天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听到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主你得着。愿神你祝福，让今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蒙主你自己的眷顾跟保守，也在当中被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塑造。愿神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在进入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当中，我实在要宣告，若不是靠着真理的圣灵，我们大家彼此谦卑柔和的来到当中，在这个当中我们是很难很难去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那进入在这个重要的第十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回过头来思想八到九节，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大要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百分之百来自于圣经，阿们。这你千万不能够在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中有任何的动摇，因信称义的真理百分之百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所谓因信称义，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人实在没有办法来面对自己的罪恶，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得来领受神的这个百分之百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是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那在这边我们要很确定，保罗用两个否定定义来定义清清楚楚因信称义的真理，好不好？首先这个根基一定要下好，这个不能够允许模糊的。第一，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而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做成的。紧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好，这要记住，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这是一个名词。那就是在这个领受这个救恩得救这个事上，再请记住，得救的这个事上，或者被拯救这个事情上，其他这边第八节一开始说你们得救，这边是一个被动时态，就你们是被拯救的。为什么用被动时态？是你自己是没有办法，你救不了自己。人因为救不了自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被拯救成为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被拯救是来自神的主动的来救我们这些不配被拯救的人。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感受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美好。这个恩典给我们的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那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两个情况，是唯独恩典，唯独信靠。弟兄姐妹可能会突然就发现，当然如果你今天看自己的程序表当中有个字打错的，是我打那个程序表上打到唯一相靠，像唯独信靠。那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发现我在这个当中跟你可能知道的一些概念里面好像有点不一样呢？因为你常常听到的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那唯独为什么我写唯独信靠，我不细写唯独信心？像唯独信心这个事情也是很漂亮的，但是漂亮的事情我怕有的时候我们造成一个困扰。那我个人的透过这几年对圣经的一些更多的去明白，或者在信仰当中更多的去寻求，我觉得唯独恩典跟唯独信靠 这样把这两个夯实住的时候，我们走信仰这条路就会不偏离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快来进来看了。那到了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这个恩典是由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讲到这个造成的时候，无论是恩典是被造的，或者是从神而来的，更加的指向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是被神所重新的造的，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生命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曾有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二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知道这边所谓新造，就是说我们过往的已经过去，已经变成了新的。那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明白，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神。这是整个的关系的改变，以致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不但要被称为义，我们而且要在他，我们要在他里面，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或者在神的里面，或者讲到这个他的时候，已经又一次的可以把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神摆在里面，要让我们成为神的义。那从一个称义到一个成为神的义，这边在这个当中就让我们要明白，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生命是要成长的。我最记得上次在这个受洗的时候，我无意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家里面有种了四棵的冬瓜。实际上四棵冬瓜，它是因为我种的比较迟的缘故吧，那或许是我后院的阳光不足，那它也是开始长冬瓜了。那我看到它长冬瓜，虽然其中有一颗里面，当然就是每一节里面都长了一个，大概连长了四个，我就在那边数，哇，四个冬瓜，然后又跑到另外三颗里面拼命找，一颗一个都没有，那我就知道那三个还要再等，那至少我就知道我已经四颗冬瓜了，我可开心了，我就觉得很快很快的时候我就可以收成了。那没想到在过了大概一个月，其中的第一颗冬瓜慢慢长大了，后来就看的悲剧就开始出现了，失望也开始出现了。后来我那另外的后面的三颗冬瓜黄掉一个，然后我过了段时间又去看，又黄了一个，后来又去看，又黄了一个，只成了一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够意识得到，虽然那四颗冬瓜都授粉的了 ，OK， 100%授粉的，因为它并不是没有授粉的冬瓜，它是授粉的了。但为什么只长了一颗？到这边很多人都会解释，但我不想让你去解释这部分，我只是想告诉你，在你的信仰的当中，你要看到，你的生命一定要连接在这个新造的这样的一个葡萄树上来成长。那么既然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里面来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不但是要相信，我们还要仰望，我们不但要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要成为神的义。好，现在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的二章的8到10节来看，然后我们要进入到第十节来好好的来思想了。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再次要很清楚我们的信仰，不要因为我讲完后你服从掉，那至少要记住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么这个就带来了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一个，我们从第九节这边有一个说，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请记住这个行为跟下面的也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是两个字，这个行字就是第九第十节的行字，就是第十节的行善的行，这个名词就是第九节的行为，这个字就是这个字。那善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也如果第十节我们再来念一遍，把这个东西念出来后，你就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整个圣经里面很贯穿的一个真理在里面的， 我们已然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从一个新造的人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使命，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好，请问基督徒要不要有行为？而且有好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个好的行为是干什么的？好的行为是不是得救的？哎，好像又不是。你不是靠行为得救，对不对？但是基督徒该不该要有好行为？应该要有，对不对？没问题了吧？没问题啊。好，而且什么叫好行为？什么叫行善？你有这个好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把行是个名词，善是个形容词，我们可以把定义成好行为。好行为，那什么是好行为？蒙神所喜悦，被神看为善的行为呢？啊，当然被神看为善的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事情的，那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啊，这是这个行字，也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这是个动词的。那这个动词在哪里？我们再把找出来，你就明白，在整个的保罗是因为圣灵感动，他所写下的书信告诉我们，保罗从来没否认行为的问题，保罗是很看重基督徒的行为的问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说，哦，保罗他只是讲因信称义，没有不单不靠行为。保罗站在他的信仰的当，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启示或者圣灵感动他所写给我们的当中，非常的完整的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这时要来看以弗所书，同样在以弗所书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边保罗再一次来恳切的来怎么样劝，说我为主的缘故，我被囚的来劝你们。你们既然是蒙召，既然是蒙召，也说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行事为人，名词啊，这个动词行事为人呢，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跟就是预备我们所行的是同样的一个字。那这个时候我想简单的在这个当中所要让我们看到，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或者在保罗所写的一切的书信里面，从来没讲说只要信就行的。他一定告诉我们，得救这个东，在得救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必须百分之百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啊，的这样的救恩，人不可以自救，清楚没有？人没有办法自救，如果人有办法自救，人就不需要神的恩典。既然神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人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救恩就在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好，那弟兄姐妹可能会立即会想到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当中会有一些争执，当然甚至这个争执不但是我们会争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争执，因为我们没去想它太多。实际上这个争执，我们讲到保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刚才没有想说啊，这个唯独信心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整个的保罗的里面的教导里面，他从来没讲过唯独信心，从来没讲过。但是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先自己主动的帮保罗的这个信心加了一个单单信心或者唯独信心，就造成了整个里面很多的问题在争吵的。当然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你可以去查找整个的一个这个对这个因行为与信心的争吵，实际上从马丁路德就开始了。马丁路德他认为人得救是只有靠，只需要信，不要行为，不依靠行为。实际上我们不能够靠行为来得救，这是对的，但是行为跟信心又是什么东西，能够分开的吗？这个重点在这边，如果你把信心跟行为一分开，就不是信仰了。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没有啊？待会我们就来慢慢来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隔的，就像一个钱币有两面，你把另外一面涂掉，这就不是钱币。要不然你现在拿出一个两块钱的硬币，我该没有钱的了啊！对，拿出个硬币，如果你拿另外一面打磨掉，你看看你去买东西，有人会给你收这个钱吗？不可能。那这时候我们要明白，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确定信心跟行为不 不可分割。任何人想在信心与行为去分隔开来的，都是出于会很危险、很危险的。那么我们假如从马丁路德，实际上他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他当然他使出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说，因为人实在没有办法，唯有靠着这个相信来领受这个恩典，这是没问题的。但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后人理解马丁路德的问题，就把马丁路德的信心看成单单的只要信心，不要不是出于行为，是不要行为，只要信心。这就出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当中很大的一个争吵，甚至在当中认为说，神拣选了我们，救恩临到我们，神就要百分之百的负责，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神是，就是神拣选我们，救恩是不会失记的，因为定义说神啊、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哎，我就这段时间我在思想上，在整个的我们的教会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当中，也经历过一些。我们大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反正爸爸妈妈你生了我，你就得养我，我这辈子你就要管我，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呢？把你生了我嘛，你生了我你要负责我嘛，但同时你在生我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对不对？那现在你生了我，那你要负责我吧，那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当有些人随着一些孩子成长长大了，他在社会上也很努力，比如他为了去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就成为一种非常的卷啊，因为有的人就活得很累。当然在我的信仰当中也大概有这样，特别是清教徒就活得非常的卷，清教徒是很卷很卷的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实际上没有那样需要，但是他愿意那去卷。当他那样卷，也活出一种非常有一种轮廓性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的。但有的人呢，因为可能就是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他就成为躺平族，他就是没有需要了，我都受洗了，我都信了嘛就可以了，他就成为躺平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也不再做任何东西，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所有的东西都不参与，他就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等待欺骗他，反正。因为神你拣选了我，你既然拣选了我们，恩典是永不失落的，你就要负责我，反正你拣选了我，那你要负责任的把我带到天堂里面去，我在当中不需要做什么东西的。这是一个在当中我们要去思想的。那在这时候我们要去看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马丁路德这样的时候，之后面有奥古斯丁，非常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本的忏悔录。像为什么忏悔录，这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基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这个当中，实际上在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明白恩典的宝贝的，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是靠信心来得救，因着相信来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一领受了，我们就进入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又脱离掉因信称义，要想跑到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看到自己是烂泥扶不上泥。当然，作为奥古斯丁，他也非常的懊恼，自己就像保罗的在书信当中讲说：“我想行善，但是由不得我。”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像我时常都是落进这样的一种征战的当中。那因着这个增长，我更加的明白这个恩典的宝贝，同时因着这个恩典的时候，我要回应这个恩典的时候，就会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关键。当然了，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当然在奥古斯丁的同期出现了另外一个想反驳马丁路德跟奥古斯丁的另外一个神学家，就是波拉鸠。那波拉鸠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他认为说你只要信不行，还要行为，因为他就提出了得救必须是信心加行为，甚至更加的讲出是只有行为才得救，因为产生了整个神学领域的一个争吵，到底是只要信好了，还是还要行为，到底是信心要加行为，还是信心信完后相信领受了这个进入到信仰之后我们当如何的行，这就造成了整个神学当中非常大的困扰的一个事情的。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奥古斯丁之后又出现了真正的一个把带来了，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加尔文就带来了在一个改革中，比如说新教的整个的形成，实际上是要在加尔文这个当中来带出来的。当这时候他特别特别的在马丁路德跟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学的脉络里面就加进了一个东西，单单信靠，也就唯独信心是从这边来的。但唯独信心这个本身没大错误的，但是有的时候不懂是我们理解不到它原著上的核心呢，还是我们就同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用仁义入侵吧，会不会人在读奥古斯丁的这个奥古斯丁或者说这个这个加尔文的这些著作的时候带进了人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感觉到在很多的时候唯独信心这个事情造成了整个的信仰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争吵的。那特别是在马丁路德他最不喜欢的一卷书是什么？哪卷书？
启示录。
啊，
启示录。
他挺喜欢启示录。他最不喜欢的一书，雅各书，感谢神。他最不喜欢，因为他这别的都挺好，他读到雅各书把我在那咬牙切齿，就说这个怎么可能放到圣经里面，他无法接受，他实在没办法接受雅各书怎么可以。那在奥古斯丁的整个的里面，他就是说雅，因为跟他认为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特别是在二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这边所讲的，跟整个他所要成立的这个神学完全的违背。那他认为说雅各书，哇，他真的是就是说如果能够把撕他会把撕掉，或者给他绝对的权柄，他一定会把不能说一定，不跟他会骂，他大概会把他扔到垃圾桶去，把那个拿下扔掉那一卷，他就没办法接受，他非常的，那他甚至不但他不能接受，他下定决心叫他的那跟随他的那些学生们一定不要去读雅各书，因为那是稻草书信，一点营养都没有。所谓稻草书信是从这儿来的。你明白说在很多的时候人很不喜欢读的两卷书，我不知道是哪两卷书，因为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读的雅各书、犹大书，这两卷书没多少人会喜欢读，很短的书，但是很重要的书。如果这两卷书你不明白了，你的信仰会突飞猛进，你的信仰会呈现出一种信仰当中的美好。如果这两卷书你不读，或者不认真的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明白雅各书和犹大书，你的信仰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偏颇的。我感谢神，因为雅各在这边特别的来告诉我们，使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那我们就看就是读这时候，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我们求真理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因为雅各书从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这边到二十六节这边，一开始雅各呢就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句来问说我的弟兄们。像雅各这样说的时候，是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来读到雅各书的这些人，他称这些人我的弟兄们。那既然是我的弟兄们，就是我们这些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他这时来称呼了，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啊，他用一个若字，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像这个信心仍然是名词，就是若有人说自己信了，相信了，信了耶稣，好，却没有行为，请记住啊，他只说你有信心，但是你没有行为，这有益处吗？他第一个问题问出来，就是你有信心，但你没有行为，有没有益处？要回答有跟没有这两个选择。但你说还有选择，我不知道。OK， 那不管怎么样，他就第一个问出来了，然后问了这个呢，紧接着他又问第二句话，这信心能救他吗？你第一句话不回答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你回答不了，紧接着他再问了一句，你必须回答，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信心指什么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对不对？好，他是意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却没有信心，
有什么益处呢？这样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那你要回答的，你可以回答说可以不可以，你只有两种选择。好，选择。那我们假设你无论你是选择哪一种，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了。那雅各怕我们一下子不能够明白，他要跟我们论述的，或者圣灵要让他来提醒我们的。这时候雅各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就来告诉我们了。他说，若是弟兄或姐妹吃身肉体啊，又切日用的这个食物，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跟他说，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他在说什么。请问十五到十六节雅各在这边说什么，讲什么问题？真的是什么问题？
行为，
行为，这是讲的爱的问题。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一个 action， 爱是个行动。我们华人最多最，我不能说华人，我做一个最不好的，因为是这样的，我不能代表华人，对，我是做的最不好的。以前我现在有一点改进的，我以前就是爱你在心，口就是大概反正就是口难开，连说都不会说。还有的也从来不懂得去买一束花送给我的太太或者帮他做什么，总监都说你就自己，像这个不太好。像爱是一种行动，爱会来带来行动。那我们信仰因着信有盼望，信望爱，爱是带来一个行动的很重要的。那这时候雅各就用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真理来提醒我们说，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需要，吃身肉体，落进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封闭你的爱，或者在这个爱里面你没有行动的？那这样的没有行动的爱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益处？
没有。
当然了啊，当然了，因为这样的爱没有益处，实际上不但没有益处，还伤到对方。举个例子，人家比如某某弟兄姐妹真的落进这样的情况，他打电话给你说，哦，华文你那边还有吃的吗？你应该是赶快就起来，对吧？看看冰箱，找找什么东西，就开车过去了，或者已经在你门口了，对吧？这样的情况，就没有爱，爱里面没行动，这样的爱是没有益处的。爱不是只是用嘴巴来讲的，爱是要有行动的，同意了啊？好，那我们继续读下去了。那这时他就做了第一个结论，在这边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说，相比之上，爱心没有行为，这个爱也是死的，同意吗？同意了。好，那这个时候他推出了第一个王后呢，他是用爱的问题带来了爱上有行动的，紧接着他跟你讨论信仰的问题。好，那这时候当然有人不服气，那这时候他就，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这个必有人，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啊，就不服气了啊。你因为可能我特别是吧，有的男人比如说像以前的人家讲说讲我的时候，我也是很不服气，我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行动啊，我很爱我的老婆啊，开始就诡辩了，像诡辩我还是出问题的。那同样的，当雅各讲到爱和行为信心的时候，一定有人不服气的。这时候第十八节就说，必有人说，这是一定有人会说。你读到这边的时候，注意一些事情，你会说出这句话。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记住啊，请记住啊。那这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将我的行为并且接着信心来指给你看。然后又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经。当然第十九节这一些经文应当是回应第十八节，就当人提出来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开始要争吵的时候，来辩论的时候，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话外音，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经。来将一个信的问题来告诉相信的这个事情带来了一个
必须要去面对的，你相信你的心灵怎么样来做出的回应，魔鬼信，当魔鬼了他是出于战惊的，那你信了你会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待会我们就好好的来看行为是什么，而且因着相信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为什么这边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边在讨论什么？就是神学家在争吵，把信心跟行为分割开两个问题来争吵，会吵死掉，这就鸡同鸭讲，永远没办法在一起。哇，他攻击他，他攻击他，他不中，不接着说这边不对，那边不对，甚至说啊，你是保罗神学，我你是雅各神学，什么神学？只有一个神学，就是神的神学，没有任何人可以简单的去说保罗神学或者什么神学的，所有的神学必须要回到这边。这边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记住这边已经把信心跟行为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了，能讨论清楚吗？讨论不清楚。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那所谓的神学家或者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若不把信心跟行为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定也会被同样的，我们会显现在，要么可能你会觉得说，哇，对这个因信称义啊，唯独信心太好了，我只要信了，我就回家睡觉了，我也不要来教会，我什么事都不做了，然后我就一生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了吧？我既然得救了吧，在天堂我也不求荣华富贵，不求什么啊，有什么位置，我就躺着上听天堂，甚至在天堂门口小地方给我一个小小的板凳坐就挺好的。啊，这种是这样的基督徒，这是这样的基督徒。我感觉到这种就是躺平族，反正最躺平的了。那这是我们要回来看，这句话很重要的。二十节，西佛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当人把信心跟行为分开的时候，甚至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时候圣灵感动雅各写下这句话：西佛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你们还要吵吗？西佛的人就是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你愿意知道，他用非常温柔的来劝这样的争吵的双方，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你别争吵了，请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要不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这时候你会读到这边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出来了。当然实际上当我读到这个二十节的时候，我就很想跟过往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么说百分之百的真理都在他的神学领域里面的，或者只高级一种神学，哦，只有这个是绝对的对，别的都是错的，这过分的。实在二十节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们都大家说圣经要告诉他们说，西佛的人啊，你们愿不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呢？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那就谦卑下来听神怎么样来启示，将他的话语来启示雅各，来写给我们看，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了。那这时候雅各就直接用到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当然一转到亚伯拉罕，大家就开始更早的话题了，就不肯安静下来了，就开始争吵，到底亚伯拉罕是因行为而信了，称义了，还是称义会有行为，又开始争吵了。这时候已经不容许争吵了，你再争吵就是那个欺负的人了，就是无知的人，骄傲的人。那请这边我们要注意来看了。那同样的，这边就假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在他儿子献祭的时候，因着这个事情被称为义的，那这是雅各所论述的，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献以撒这个事情被称义的。然后他二十二节就得了出了一个结论，说可见信心是以行为并行的。这在说什么？也就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以后，或者神所应被神所呼召，
也要不让他起来跟随神的时候，也要不让他是被神称为义。但是呢，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他的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他有信心，他有行为。亚伯拉罕只是有信心，他还有行为的。他把这个事情，把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个信心之父，他不只是说他有信心，他还是行出来有信心。对了没有？对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信心跟行为是绝对不相容，但又是合在一起，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知道，神所赐给他的后裔是要从以撒这边开始，下来，那这时候他把唯一的儿子、唯一的独生子，或者神所应许的这个孩子，把杀掉了，那他的下代从哪里来？超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他相信神是绝对的对，他就依靠他去做神让他做的事。这叫顺服了，要记住了啊！啊，这是白伯经文里面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的什么叫行善，什么叫行善，就做神要你做的，不是你想不通的你不做。如果亚伯拉罕在这边，他认为我想不通的不做，这边亚伯拉罕绝对不会顺服神说，他就把摆上去献祭的，不可能的。但是不可能的怎么会可能呢？这就要很小心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就是我绝对的相信你神啊，你就是神，你所应许我的，我必按你的旨意来行，这叫遵行神的旨意。当这样去做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叫行善，这个行为是被神看为善的，因为你所做的是神吩咐你做的，你所做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好，这时候他就得了22节，也得了一个结论。那雅各是从亚伯拉罕献祭这个事情推出了一个从信到行为，从信心到行为，它是并行的。一讲到并行，就融为一体的，不可分割的。记住了啊，信心跟行为不可分割。你分隔开来，就会落进一个争吵里面。唯有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信心与行为是一体的。我想这篇道真的一定要认真听，这篇道你听一遍听不懂的，最少听5遍、10遍。我不是说我讲的特别好，我告诉你是真的，而且你每听一遍对你的信仰有成长一点点，你每听一遍对你信仰有成长一点点。我这几天我真的，包括昨天我差点趴困下去，我每天早上早早就起来套服边去上工去祷告。当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知道多少人会骂我，我也知有多少人会不以为然，我也知道这篇道我没能力讲，我天天的去寻求神啊，这是你的话，我不能按照我的理解，或者就选边站，我站在神学家那边讲这篇道，我都没有能力。好，我们继续往下去了。到了23节，这边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他首先是信神，就算他为义。他再一次回到这句话来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他又被称为神的朋友。啊，这边说雅各将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放在一起来看到一个称义的完整性。完整性，当然有个人如果读圣经读得多的，你立即就会想到，因为保罗要讲亚伯拉罕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事情，他也特别的讲过了，特别在罗马书的4章1到2节，这边也讲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在加拉太书的3章6到8节也讲到立法以信心的时候，也举了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这边讲的例子是因为亚伯拉罕单单的来信靠神，是讲这个，因着这个信而被称义一样的。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是走投无路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接受这个我们就被称义，这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你称义之后，你的责任呢？你当行的呢？因为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生命的问题。如果生命不成长，就像我那4颗的，那个长大的4颗灯光只长了1颗，
为生命是要去成长的，要去回应自己当尽的责任的，你不要躺在那个水分就不吸收，那你就觉得你就缓掉呗。缓掉是什么意思？就死了是吧？现在他们讲的死是用另外一个字，我现在也讲不清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二十三节了。当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同样的保罗跟同样的使徒保罗引用的经文，跟雅各所引用的经文，都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为什么同样的这个经文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呢？这就是很重要的，因为读圣经你不能只读一处，你要整本整本的读。同样你要了解主耶稣基督，你不是只读一个福音书，你如果只看重马太福音，你还读马太福音，你理解的只是这个情况，你只有透过整个的四福音书来读的时候，你才能明白整个的主耶稣基督到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天国的福音的，你也更加的明白耶稣是谁，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明白，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这时候又回到这边来看了，那到了二十四节，雅各就再一次做了一个结论了。请记住啊，雅各是给你想的，他没有强迫你，他是一个个跟你讨论完了在这个结论下去的，是当时非常的严谨。这个严谨不是说哦，雅各的头脑很大，这个是雅各，这是圣经哎，是神的话语，你相信吗？千万不要以为是雅各写信给你，是神感动雅各写这封信。阿们。那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百分之百次来自神，是圣灵的启示给我们的。不要把我们搞不懂的就把雅各跟保罗两个人放在我们的面前去骂他，哦，你这个不太对，你这个不对，我们没有权利。这本圣经是圣灵一气呵成所启示我们的，他有透过不同的来写，就是他有透过保罗来写，也有透过雅各来写。圣经一定是一气呵成完全的合一的，因为同样的神所启示我们的，绝对没有矛盾。有矛盾一定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也不是保罗的问题，也不是雅各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听到没有？当读到圣经你觉得过不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问题一定是你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继续读下去，在二十四节，这时候雅各在这个雅各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对，我讲道的时候也不得不讲说雅各这样，并不是雅各告诉我们要这样，好不好？千万要记住啊，要把这个小音消掉，是圣灵启示雅各将这样的真理来带给我们。那二十四节就带领了一个更高一点的地方去思想了，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记住啊，主耶稣也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乃是靠对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两句话你放在一起去明白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人这边讲的说人称义是靠着行为，他不是，他说不是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也就是他把行为与信心的这两个事情再一次来阐述了，就行为与信心的这个事情。那来回到了二十二节，他这边是去强调二十二节可见信心里他的行为是并行的。那这时候他就带来了一个我们大家不懂熟悉不熟悉这啊这个妓女拿俄的事情，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为什么会去救那两个探子？为什么？他为什么救他？他是因为信他们的神厉害，他信他们的神，他听到了他们的神如何的带领他们出红海过这些事情所发生的一切的神迹，他听到，他对那个行神迹的那位神产生了一个敬畏。甚至在这个妓女拉合要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面临死的问题的，懂吗？你不要以为拉合做的事情很简单的 ，no， 他只要被那些人来抓这个来探子的，只要被查出来缠在他的家，死刑。
如果被知道他放了两个人是怎么样放出去，他也是死刑的，他是面对死的问题，他不怕，他只信他们所信的神。你明白一个共同点来了没有？相信摆在第一，因信而产生行为，是不是这边的两个概念一样的？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绝对的信神，仿佛我想不通的，我也信你，你叫我把以撒来当成献祭，献基本上我想不通，但是我还是去献，绝对的信。好，拉合一样的同样的事情，我因为信这个神是大能的神，我就算死我都置之度外。因信产生的行为，同样的这两个，一个大能悟道，一个不好说的妓女拉合。很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系列里面推完后，雅各给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你记住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贝。但如果这句话你还是不明白，那你可以慢慢的回去把这个从14节一直在推理下来。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身体跟灵魂能不能分开？如果人的身体跟灵魂分开是死的，人实际上活着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有灵的，或人我们灵离不能离开这个肉体，如果离开灵魂离开这个肉体，人实际上是成为这样一个死的。那他用一个非常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再次做了一个大家要必须要接受的了，他这是26节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来提醒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信心跟行为是不是不可分割的？要确定是不可分割的，否则等下你一定又下来，没下来你就跟我争吵了，因为你一定站在信心这边来跟我来讨论行为，或者有的人有行为就来跟我探讨信心，两边的错，因为不是我说的，20节叫无知的人的。当然我不能用这句话来讲你，当然我们可能就会落进这样的无知的争吵，没有必要，不要争吵了，别吵了，回到圣经里面来，别吵了，回到圣经里面来。无论你是什么派，回到圣经里面来，信心与行为是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那这样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告诉我们信心不可以离开行为，行为也不可以离开信心。信心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怎么样的信心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是行为，有行为的信心，也就是你绝对的相信它是可靠的，这样带出来的一种行为。刚才就讲说你所信的这个行为不是你的行为，是因为信这个神之后所产生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就要进到里面，把第10节整个调转，或整个经文，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整个的信仰，跟雅各所强调的，是雅各是特别去强调保罗所神所启示给保罗写出来的信仰，因这么人的问题，把保罗在整个的书信里面所启示出来神的这样启示给我们的信仰，给他逻辑的一些东西了。这是出于心里面的骄傲，或者出于心里面的一些，当然会不会是出于魔鬼我就不敢说，但是我多多少少感受到，越大的人物越要把自己归纳成绝对对的，这种人很容易被魔鬼撒旦攻击，因为他已经离想自己做神不远了，已经不远了。那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那26节给了我们这段时候，17节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如果你回去后你把17节要圈起来，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然后20节如果你要争吵不接受，那他这边直接下来的定义，你就属于信服的人。然后今天我们也知道信心与行为，他就告诉我们的答案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是不可分隔的，而且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你不要告诉你有信心，也不要告诉我有行为。十八节那边的实际上是出于你不能接受而出现的争吵，你说他才会说必有人说，这种必有人说实际上是比较出于个人的争吵的，这属于一种知的了，自以为是的了。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叫24节他这边提醒我们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当
因着信，不是单单的因着信。这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心里面相信了，但我们脑袋也相信，要落在我们的心里面到行动，这是整个的信仰，也是我们生命的问题。任何一个我们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生命，生命就不永不止息，它是一个行动。有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完一个新的生命放到床上就行了，不要任何的 action， 不要行动的，有没有这样的孩子长到的，一直长大的，有吗？没有吧。既然是生命，行动就是生命必须的，也只有行动才证明这个生命是永活的，对不对？没问题吗？好，那这时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刚才又回到了好像保罗跟雅各的，哦，他好像没有办法吻合。我跟你讲，所谓我们那么不吻合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回到整本圣经，任何的讨论过不去的地方，我们回到圣经来找答案。如果所有的答案里面，在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清楚的，无论怎么样，我们再从耶稣给我们的答案拿来后，到这个制高点再来看不同的书信，你全部都看得明白。好，我们就来读了马太福音的7:21，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怕不怕？怕不怕？主耶稣说的，不是保罗说，你说保罗他写的，千万我很不喜欢用保罗写的或者谁写的，都是圣灵感动他们写的。既然圣经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年的第二讲就讲了唯独圣经，把这个真理先定准，然后我们才可以讨论这，否则大家谈讨论来就没有意思了。那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不是说不能进天国，他是不能都，那就是说在称呼主啊主啊，所以有一些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对不对？是不是承认了啊？耶稣没说，哦，你咋称呼我主啊主啊，哦，也不能说，哦，他是不信的。 No No No， 不要以为他不信的，那是很，那时候你为了满足你的神学观点就定义这些人是不信的，这些人是信的，我告诉你这些人是信的。好，那保那个这句话最重要，他不能进天国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不能进天国的？清楚吗？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不能进去？怎么样的能进去吗？唯独啊，这个就绝对性了，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或者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不要说，哦，他不信了吗？为什么不能进去？哎，是你是信我的，也称呼我主啊主的，但是你不能都进去，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行善？看出来没？那第十节的经文为什么说以我所书的2:10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怎么样？要让我们行善，然后呢要叫我们怎么样？重点是我们新造的，而且是神所预备我们要行的。既然神所预备我们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去做，这样的人才能进去。那天父上帝的旨意是在哪里？在圣经吗？你有读圣经吗？我有的人生命永不成长是什么？你没读圣经，你再读不下去就可能就是我家后面的那四颗冬瓜的当中一颗，很可怕的吗？你怕不怕？这边讲过吗？你有祷告吗？你有跟神有关系吗？你说，哦，我先听都没这么复杂，我还是去听另外一篇讲道好了，别人的讲的从来就不要这样子弄弄的，吓得半死。你现在会吓那就有意思，因为圣灵在感动你，让你悔改的机会。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谁说的话？耶稣说的，你还不信吗？那这时候就不能说，不能不说了，欺负的人了。别把自己认为好的都要，要你要有一点责任的你就不想做，这样的基本上是渣男，对吧？或者渣女，反正就是在这边传句话。好，我们要读下去，为什么要读下去？耶稣给了我们的答案是，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来进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不是行动？
当然是有行动嘛，是不是有善行？当然是嘛，按照神的心意做的还不善嘛，当然是善。因此说，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给了我们整个的从相信而进入到信仰的整个进程的，也就是从新生命到新生活到长大出来的或者成型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请接着耶稣，那读圣经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怕车再读下去。那22节呢，读圣经要一段一段整本整本的，或者一卷一卷的整个读，读完后你才会融会贯通。你要参加读经，参加祷告，不要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好像就够了。你真的如果你不进入到团契，不进入到读经祷告，你一辈子长不到怎么好的了。说句实话，你再给你10年的生命，你仍然是你可能生命都更加的萎缩，因为要不断的追求。那22节就这边讲到，当那日，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当中是有审判的。那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那这个时候已经主耶稣基督再来了，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啊，这是谁来传道人呢？啊，当然不一定是传道人才传道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传道，对不对？不要讲到一传道就知马上是哦，这是牧师。啊 ，no， 你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传道的，我也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这个还不真的，在人的面前，这个还是好基督徒嘞。不要以为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奉啊，可以讲道，也奉主的名可以赶鬼，甚至做这样大型的异能的。那他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行。显然这边讲说主啊主啊主啊的，哎，他没有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是这个原因没进去，明白没有？神说的啊，耶稣说的。好，紧接着说，耶稣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请问耶稣认识这些人吗？认识，对吧？那不认识他怎么知道他作恶呢？他知道，他知道。像神，实际上这些人，像神也给他有恩赐，给他有能力，让他来服侍主，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来做的时候，这些人竟然在恩典的福音当中走向了地底。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整个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是因信而进入到这个信仰。因着相信，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必有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怎么样？要喝奶，对不对？要有吃的东西。因为这是什么？是我们的灵感，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生命成长是要靠神的话语来成长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信息很重的，但如果你听了都还觉得没什么，那就要悔改，因为。如果你听着心里面心怀不平，那没问题，只是说还有机会探讨。你如果这样这么重的话讲出来了，你都不以为然，那就有一点问题了。那那耶稣到了24到27节了，听见凡听那这时候耶稣再做一个总结，在24节说，凡听见我这话，这一话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要静听。那凡听到这句话的人怎么样？就是又去行的，就好像是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很多人用这个经文用错的，动不动是把这个磐石跟那个磐石，不要一下子那么快就把磐石，里面很多磐石的问题，好不好？不要把一个磐石连在一起，全部就磐石。这边讲的说，你听到那句话，耶稣讲的说，怎么能可以进天国？是遵天父旨意的去行的人。那凡听见这话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一听到了他就去盖在这个磐石，去盖在磐石上，然后无论怎么样碰到怎么样的困难，他就是遵神行天父上的上帝的旨意。就像我刚才讲的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他想不通，但是他还是去做。像我们为什么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跟神很少接触，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当有一些东西出现，可能就是神圣灵感动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又有的时候就被我们的意念给打消掉了。 有没有经历过？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的。你下次安静想想，在你人生到今天的时候，在你信主的这么多年当中，你突然间看到很多的亏欠，圣灵不断的感动你，不断的对你说：“孩子啊，孩子啊，你行，你按照这行，然后我们不去做。”好，这边给我们看到是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这话去行的是上面那句话，不要突然间讲的说听见这话你把这句话自己吃掉了，是什么话？记住了啊，在上面21节。那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呢，啊，就是这种结果，倒塌了。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要被建造的清清楚楚。既然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在这个恩典里面来回应神的爱，在这个爱的当中一定要带出行动。我感谢神，上我们的教会可以这么说，在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会是因为建立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的教会的爱心或者我们的爱的行动是最充足的一个小小的教会。阿门。这要跟自己阿门一下，给自己打打气。我们教会真是这样，昨天100多人的或者200人的这样的一个爱宴，你怕了吗？来，为昨天的吃饭担心的人举个手。为昨天吃饭的你站起来吧，来，为昨天在吃饭的很紧张的你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举起手就站起来，就为昨天在吃饭紧张的人你站起来。没有人紧张，站起来。还有人，好，请坐。为主站起来是应当的，坐在那边没站起来都要直接是羞辱的。真的，有的时候，当你看到那种暴民的时候，你怕吗？你怕什么？你担心什么？你觉得说完了，那么多人吃什么？对不对？说好，我就去祷告神了，你来预备。你知道昨天有多少人在煮饭吗？那方式突然间跑出来的，祷告出来的，你说当然是祷告，祷告很重要，你做了吗？感谢神，昨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大锅大锅的抬进来的时候，那是一种行动，那个行动你不是只是看到一锅饭，那是一个在主里面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神感动他，孩子你看到了，那边报名已经100多了，要不要停掉？是放在哪里呢？神说在哪里？在你家煮着去。你说 no， 不是在我家，在乔平家，在亲人家，光不关我事。 no， 千万不要熟视无睹。 OK， 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盼望在今年里面我们来争格的。我感谢神，因为今天今年整个我们教会的转职在开这个新的我们四工的时候，特别神也感动刘建长老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主题。这个教会主题大部分是来自于刘建长老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基教徒的。我感谢神，因为这种以前我都比较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说这个讲的可能会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讲你好我好，讲两个故事，大家唱两首歌，哈利路亚，就很开心的。教会就要这样嘛，你要让我开心我才来，你让我都很痛心我不来了。听明白没有？这样讲到很难的，都讲你爱听的，我讲你不爱听的，你下次你就不来了。特别如果这边有五家华人教会，你就跑到那一家来就说这家不好，那个乱讲的，太难受了。我刚刚这边真的是因为刘建长老今年跟我们带领我们长职这样的一个一开始的这样的祷告当中，提出了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是神的建造，我们千万我们要把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整个的信仰的根基，我们才会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信告，我们唯独圣经，然后进到了这很关键的唯独恩典。唯独恩典，而且是因信称义，更加的知道我们今年要进入到信心与行为的操练里面，也让我们在信心与行为知道它是合在一起的，是并行的，不可分隔的。那我们要知道，紧接着我们要勤行祷告，来传承福音，要永成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从一开始到年 年中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我盼望今年无论是讲道，今年的讲道会越来越重，会越来越具体化。我知道当我讲完后有两种可能，可能就会剩下几个人在这边了，不怕死的都在这边了，还有一种是今年讲道越来越多的，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我希望是越来越多的，甚至从多伦多开始车来听，或者说我们的网站里面的这个 YouTube 一下子1000人2000人看，有的时候不知道，有的时候那些真的吃饱没事干的一个叫什么抖音，抖一下就2万几百万人看，我去看了有意义吗？浪费我时间，还不如听我讲道。
对，
啊，
但是我的讲道有没有去推动过吗？你都不想听，你还叫我推，对吧？不能这样，那里，因为吃好的你就会推。如果你接得上，我从说实话的，我盼望如果你听这篇道，对你的生命有影响。甚至对你有很大的增长，我盼望你每一场道都推给你的朋友让他听一听。很多人，我这样跟你说句实话好吗，也是一个感动。如果有机会去一些大的教会讲道，然后我去讲道了才发现他们蛮可怜的，那边的弟兄姐妹蛮可怜的，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你爱听的东西，每个人都爱听，像他们当我去讲道，我讲的比较重的时候，他们就围着我。我去讲道里面对我的热情最大的真的不是我们教会，说句实话，瀑布是一个，我每次去瀑布讲道讲完后，瀑布弟兄姐妹都会围过来，但瀑布还是不是最，因为瀑布这边还比较近，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基本上我是走不掉的，那是围过来的，他有反应。为什么有反应？他其实这个道对他有帮助。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网站的点击率还算可以，好像有70-80，有的时候40-50，有的时候50-60，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个教会的这种讲道应该点击率2000-3000 是应该有的。真的，我不客气的讲吧，我觉得说我这几年来忠心在神面前摆上的是因为弟兄姐妹为了祷告，也是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承认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只传神的道。很多那个1000-2000或者10000-20000的那点击率的特别大家很喜欢的，我不敢讲，因为我讲的人家你就会骂我，反正在有风字的和丰收啊什么东西。anyway， 上台有的时候讲的道真的是我只能说真的是乱讲。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在神的面前最终是要受很大的很大的审判。好，我们就在今天就结束在这边，因为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本福恩，在恩典这个事情，我们是因着信来领受，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我是浪里浮上一的，相信我是走投无路的，我们来投靠耶稣。你都从相信到投靠耶稣基督，然后来按照保罗所吩咐我们的，我以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他们谁叫我的？保罗神感动他告诉我们的，清楚不清楚？保罗是不是讲出单单只要信心？保罗也讲信心与行为嘛，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再一次也是圣灵感动雅各，清楚地用一句话把整个的保罗在当中所要告诉我们，像一个父亲，像个母亲，如这样的一种来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那我们要回到这样的真理当中，愿神再次来祝福大家。我盼望真的是今年大家要好好的来读经，好好的来祷告，也要为这个讲台来祷告。我再问一次，有到 YouTube 上去听讲道的有几个手的吗？有吗？就是你今天来崇拜然后你还不回去看 YouTube 上的再几个声，那感谢神，我就怕你没来上去点，你听了还去点，是想去看我没讲错还是听了感谢神。好吧，对，有很大的鼓励，但这个几首的太少， 我最少看五遍，那里面点击的地方最少有五次是我的 OK。 那边实习讲有五次是我点的，我最少听五次，不是听多好，不是听一下哪里我没讲对，哪里神的话也被我偷工减料掉了，是这样的缘故。我不真的有的时候应该说啊，你都听，你一直听一直听，你看嘛。我说我再听一下，我在哪里神要审判我的地方，如果我发现那个地方没讲对，我第二次要立即的更正一点，讲说那个我讲错了。那为我讲到祷告，也为整个教会祷告，也为整个经营的事工来祷告。好，愿神祝福大家。